欢迎来到第44天。今天这一讲是训练技巧。训练能否收敛，往往取决于优化器、学习率与初始化的配合，而不是模型结构。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动量如何改变参数更新方向，并解释它为何能缓解震荡，能区分固定步长与自适应步长优化器的适用场景与已知取舍，能通过损失曲线诊断学习率过大或过小，并给出调整方向。
随机梯度下降，沿当前批次的梯度方向更新，加入动量后可以在震荡方向上相互抵消，在一致方向上累积速度。自适应方法为每个参数维护独立的步长，对稀疏梯度与不同尺度的参数更友好，但也可能在某些任务上泛化略差。学习率是影响最大的，单个超参数过大导致发散，过小导致训练缓慢，并容易停在较差的位置。判断这些选择的唯一可靠方式是画出损失曲线并对比，而不是照搬别人的配置。
先看第一部分，优化器方向与步长的两个问题。
基础的随机梯度下降，只用当前批次的梯度决定更新方向，在损失曲面狭长的区域会反复横跳。动量把历史更新方向按衰减系数累加进来，在方向不断变化的维度上，正负相消抑制了震荡，在方向一致的维度上，速度不断累积，穿越平坦区域更快。这解释了为什么加动量往往比单纯调小学习率更有效。自适应方法为每个参数维护基于历史梯度平方的缩放因子，使梯度小的参数获得较大步长，梯度大的参数获得较小步长。这在特征尺度差异大或梯度稀疏时很有帮助，通常也让初始调参更容易。代价是引入了额外的状态与超参数，并且在部分视觉任务上其泛化表现不如带动量的随机梯度下降。因此实践建议是把优化器当作需要实测比较的选项，而不是默认答案。
再看第二部分，学习率与两个模式相关的层。
学习率过大时，参数越过极小值区域，损失曲线上表现为剧烈跳动，甚至变成非数值。过小时，损失下降极慢，长时间停在高位。实用的做法是先用一个较大的范围做粗扫，观察损失开始稳定下降的量级，再在该量级附近细调，并配合学习率调度，如按轮次衰减或在验证指标停滞时下调。所有这些判断都应基于实际曲线，而不是沿用他人配置。批规一化与随机失活在训练与评估时行为不同，这是两个必须记住的细节。批规一化训练时使用当前批次的统计量，并更新全局的滑动平均，评估时使用滑动平均值。随机失活训练时按概率丢弃部分单元，评估时全部保留。若评估时忘记切换模式，前者会让结果依赖批次组成，后者会引入随机性，都会让评估结果不稳定且偏低，而且不会有任何报错提示。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动量为什么能同时抑制震荡并加速穿越平坦区？
动量把历史更新按衰减系数累加进当前更新，在梯度方向反复变化的维度上，正负分量相互抵消，震荡被抑制。在梯度方向长期一致的维度上，更新量不断累积，形成较大步长，因此能更快穿越梯度较小的平坦区域。
再来一道，评估时忘记切换到评估模式，会分别对批规一化与随机失活造成什么影响？
批规一化会继续使用当前批次的统计量，而非训练期累积的滑动平均，使结果依赖于评估批次的组成，批次较小时波动明显。随机失活会继续随机丢弃单元，给推理引入随机性，并通常降低指标，两者都不会报错，只会让评估结果不稳定且偏低。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直接照搬他人的优化器与学习率配置，不在本任务上验证，把训练不收敛一律归因于模型结构，不先排查学习率与梯度清零，评估时未切换模式，得到偏低且不稳定的指标，却去调整模型。
在同一个模型与数据上对比至少三种优化器与学习率组合的收敛曲线，并记录出现发散与停滞的具体设置。动手步骤是固定模型、数据与随机种子，分别用不带动量、带动量的随机梯度下降与一种自适应优化器训练相同轮数，记录损失曲线。 对其中一种优化器扫描至少四个数量级的学习率，记录发散与停滞分别出现在哪个量级，加入一种学习率调度策略，对比有无调度时的验证指标变化。在评估阶段，分别使用与不使用评估模式各跑一次，记录指标差异，并解释批归一化与随机失活各自造成的影响。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三种优化器在相同种子下的损失曲线对比，提交学习率扫描记录，明确指出发散与停滞出现的量级，提交有无学习率调度，有无评估模式两组对照的指标差异与解释。
第44天，训练技巧就讲到这里。